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很高兴来到你们的新的教会啊啊！一般来说，我是一年来你们中间一次哈、啊，所以还记得去年的时候还是在啊 hotel 啊，你们还是好像走这个旷野路哈、啊，一直找地方哈、啊，希望就是到一个迦南地啊。今天来到你们中间，心中充满感恩，因为看到上帝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啊。我想到好像就是诗篇十六篇啊、那个啊、大卫所说的哈啊、他说的，他说用醒量给我们的啊疆界啊，坐落在皆美之地，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啊。希望我们充满用一个感恩的心哈、啊，我们每一次在这里崇拜的时候，我们都把荣耀归给神哈、啊。也希望你们为你们教会代祷哈、啊，我看到还有很多的。啊，空的地啊啊啊座椅哈，你们要每一次来这里聚会的时候要祷告哈，放在这里不是啊没用的哈，希望能够坐满哈，我们在这个地方同心的来敬拜神，把荣耀归给他，好不好？好，我们啊今天在啊讲到以前，我们先同心祷告。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心中充满感恩，特别来到。Travelli 教会啊，基督徒会堂中间看到他们过去走的路，看到上帝的恩典，实在要把荣耀归给你主耶稣。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同心在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们愿意，我们都把我们的心归你，我们愿意每一次我们的聚会你都能够叫我们的灵魂苏醒，帮助我们走义路。我们要走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要跑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走的是神的心意。我们愿意主今天在这个地方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用你的话语给我们生命要提醒，好叫我们不单单是听，而是我们真的能够遵行明白，叫主的心满足。我们在这里同心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请大家同啊、我们再读今天要看的经文好不好？撒母耳记上22章第一到第五节啊，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有机会，我们再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好，我们再重新读出这段经文哈，五节的经文很短哈，希望我们重新读出。预备起，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的米西巴去，对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那里，等我知道神要我怎么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亚王面前，大卫住善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先知家的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善在，要往犹大地去，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利的树林。好，谢谢大家啊。我记得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间哈，曾经有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很深刻的啊，就是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我家的经济的情况不是很好啊，我是住在香港的啊，那个时候我跟我的两个妹妹啊，我们的父母都是把安排我们到一个私立的学校读书啊，因为那个学校比较好，他就希望我们能够有好的教育。但是后来因为那个经济的缘故哈，我们发现经济上面有一些的困难哈，所以呢我想大概那个时候我爸妈他们就决定要把我们送回这些的公立学校读书啊。但是后来我爸妈就是做另外的一个决定，他们是反而就是我爸后来济南是决定他要自己再找多一份的工作啊，希望能够继续把我们安排在最好的学校读书啊。所以那段时间的时候 我很记得，就是我爸他白天要上班，但是他晚上要再上班啊，所以很多时候啊，他晚上吃完饭以后他就睡觉，然后大概睡觉到一点的时候他就起床啊，因为他在找另外的一份的工作啊，就是两点到六点在一个香港的飞机场中间做一些搬运的工作啊。那段时间我记得他就是好累，还是常常还想到他常常讲一句话，就是好冷好冷啊，因为他那个在飞机场搬运东西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很冷哈。这个印象给我想到，就是平常我都晓得我的爸爸很爱我的哈，我想做父母的都每一个父母都是爱他的儿女的哈，但是有些时候在平顺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感觉这么的深刻啊，但是当反而在我发现我爸爸在这么这么困难的时候，他竟然仍然愿意这样子为我们来为我跟我两个妹妹做一些牺牲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有一个很真实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到很清楚，我的爸爸他真的很爱我啊，他真的很愿意为我而牺牲啊。所以呢，其实在中间啊，我发现当一个人呢，当他面对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啊，但是他仍然愿意去坚持要做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啊，仍然要守一些的原则的时候，那就真的在中间能够看到那个人的真的性情是怎么样啊。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这段的经文的题目叫做大卫的真性情啊，那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今天看的经文好像是短短的五节的经文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很细心的去想明白那个背景的时候，明白在这个背景中间大卫仍然要坚持些什么的时候，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仍然要坚持一些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大卫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所以今天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在这段经文有些的分享啊。首先我先讲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些的背景哈啊，这里就是讲到在22章以前，就是讲到大卫他是在这个逃亡中间啊。那个时候扫罗王就是以色列的王，他离弃上帝啊，就在这个时候呢神与大卫同在，告他将来要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啊。就在这个时候扫罗王晓得啊，但是对他什么，对他就有很大的嫉妒啊，而且要杀他啊。如果我们看前面的经文，我们晓得其实在22章以前呢，大卫有四次的机会，就是扫罗有四次的机会要杀他啊。最后的一次是怎么样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时候扫罗他要派一些的他的派一些的人去抓大卫啊，但是大卫的太太跟他说啊，我先生生病啊，他病了啊。然后当把这个的消息再传给扫罗王的时候，扫罗王怎么说啊？他说连他的床跟这个人也抬过来给我，我要杀他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大卫其实是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当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这里就是讲到大卫的全家他的人出去找他了啊，也许就是那个时候他的家人都是因为大卫的缘故被连累啊，所以呢他要去 找大卫啊。然后第二到第四节，第二节那里就讲到，就是那个时候有400个人去找大卫成为他们的领袖啊，做他的要 找他做他们的头目啊。看起来好像这些人都是一些的恶人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其实这些人不是说是恶人，而是说这些人都是一些好像被在社会中间被欺负的人啊，所以他们是一些很多的埋怨的人啊，他们都去找大卫啊。所以我们想象一下大卫在这个情形的时候，其实他的情况是很凄惨的啊。第一，他本身扫罗王要对付他啊，已经很惨了哈啊，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本身面对为威胁，而且他家中的人也因为他的缘故被连累啊，而且在那个时候他身旁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埋怨的，对这个国家很多的埋怨的都在大卫的旁边啊。所以你想象那个时候是不是一群人，他们都是好像是一无所有 潜入王王的时候啊，在这样的情况中间，大卫他仍然发现他不是，他是个很有原则的人啊。虽然他好像面对什么都前面很多的威胁，很多的恐惧，但是我们发现大卫他的人很特别，就是他仍然对他生命中间有些东西是很坚持的啊。今天就是跟大家希望分享三方面，我们发现大卫他生命中间有些什么的坚持哈啊。我们在中间我们就发现，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在什么原则，他就是个真性情的人啊。我也希望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不单单我们认识大卫，而且我们要想象一下，当我们的环境在一个很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三方面的坚持呢？啊，我们的生命像不像大卫啊？今天我们看大家看三方面，就是大卫的这样的性情啊。第一方面，大卫的性情是什么呢？第一方面就是他对他的家人是怎么样啊啊。第三到第四节，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的米斯巴去，对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么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亚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山寨王那里多少日子。哈，第一方面我发现就是对他的家人啊，我们发现从刚才所读的两节的经文，我们发现大卫对他家人是什么？他是很爱他的家人的啊啊。我们这段经文发现大卫要去求摩亚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明白啊那个背景的时候，其实啊大卫他就是他的血缘是跟摩亚那边是有关系的啊，他是跟摩亚那边有关系，所以他在这个危险的时候，他就去向摩亚的人去求救啊。首先我们发现他住在一个什么地方，他本身住在的地方叫做亚杜兰洞啊。亚杜兰洞是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以色列的西边啊，他是在腓力士的地方啊，是在以色列的西边啊。但是当他要去摩亚的地方的时候，摩亚是在以色列的什么哪一面？是在东边啊。所以我们如果明白那个的地理环境的时候，如果大卫要把他家中的人要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的时候，他就要一定要经过犹大地啊，他就是从西边到东边嘛，要经过犹大地。如果这样子走的时候，他就要什么冒他的生命的危险啊。其实你想一下，其实他本身生命已经受到威胁嘛，他其实可以就是不要安顿他的家中的人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子做了？我们想一下，就是也许他不愿意看到他年老的父母跟他一同的逃亡啊，他愿意这样子做，这是他情愿他自己去为他们而冒险。因为他要经过犹大地的时候，其实他本身也要冒险啊。他愿意这样子做，就是什么？都是他因为爱他的家人。他可以不这样子做，但是他是愿意这样子做啊。很多时候我发现，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大卫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他是个爱神的人，对不对？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其实当我们看第三节的时候，其实大卫也是个很爱人的人，他也是个很爱家人的人啊。合神心意的人其实也包括什么？他也是很爱他家中的人的啊。我们有没有想过啊？我们想一下，那肯定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卫跟他家中人的关系很好，所以他都很愿意去保护他，对不对啊？我们想一下，大卫是不是他家中人跟他关系很好吧？你记得从前当撒母耳要去大卫的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记得大卫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家？他没有在家，他去放羊啊。然后撒母耳讲一句话，他就看谁是神所要告立的人，竟然他不在啊。后来撒母耳神感动他，那个人那个不是就是耶西的头七个儿子，他们都在家。然后撒母耳怎么说？他说 你要把你最小的儿子叫来啊，不然我们就不坐席啊。那个意思说，你要想一下，就是在他爸爸的心中哈，有一个大人物到他们的家了啊，但是反而他们也要开饭了啊，要吃饭了，但是反而他最小的儿子不在家啊，所以你发现其实他在家中，也许他爸爸对他的态度并不是很正面的啊。我们也发现一下啊，我们都很小的哈，大卫跟哥利亚打仗那一段经文哈，你记得那个时候，其实大卫他本身就是在放羊的哈。后来他的爸爸要教他，就是把带一些的饼啊，带一些的饼给他的哥哥哈。当他下到那个战场的时候，他的哥哥以利亚，他怎么跟他说？他要给他一些的东西吃嘛，对不对？啊，他是不是说哦，大卫你下来了啊，很好啊，谢谢你啊，给我们一些东西吃，是不是这样子跟他的弟弟讲说话？不是啊，他怎么说啊？他说你下来干嘛啊？那些的羊你给谁去照顾？啊，我晓得你的嫉妒跟你的恶意，你下来是要看打仗的啊，你是好奇心下来的啊。你会发现其实大卫跟他家中人关系并不是这么好啊，但是我们发现大卫的一个真的心情就是他很爱他，反而他很爱他的家人，而且他甚至他愿意为他们而冒险，可能要死的，但是他仍然是这样子的人啊。我们有没有发现大卫是这样的人啊？我们想一下，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要学习好像大卫，也包括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呢？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给我们家中的人有没有给最好的时间给他们呢？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哈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叫做这个Gary Chapman 写的，就是叫五个爱的语言哈。那你就是讲到啊，我们要每一个人其实他在爱的接受的程度上面有五方面，每一个人最敏锐的都不一样的哈。有一些就是说话，有一些就是就是一些的服务了，就是做家务了哈。有一些呢就是送礼物了啊，有一些就是这个优质时间 quality time 啊。有些人他接受最大的就是这个 physical touch， 就是在他哀伤的时候，你要拍拍他的肩膀啊，这样子就是接受到那个爱啊。我跟我太太都是同类的啊，我们都是 quality time，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晚上我们都要交谈的啊。虽然教会的事情很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要爱家人，我们要多一些的沟通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做基督徒啊，我们要学习要爱我们的家人，这个部分很重要。好，最近三个礼拜前，我岳母在三藩市过马路的时候啊，忽然之间有一台车，他没有停这个 stop sign， 就撞了啊，就撞我岳母啊，我岳母就跌倒了啊。跌倒以后，他本来是他的头先碰到地上那个地啊，但是上帝保守，因为我岳母很喜欢买东西，所以他带一个很大的皮包，所以当他跌的时候，那个皮包就保护他的头啊，所以他都没有碰到这个地啊，所以神保守他。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就弄到他的右手啊，这个骨头这个部分就怎么断了啊，那个骨头不是碎也是断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就去医院啊。我们家中的人，我们在想啊，他在这么痛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帮忙他啊？他到医院的时候啊，一般来说啊，那个护士都要问他，问一些的病人啊，给他一个图啊，就是1到10啊，你的痛苦的程度到什么嘛啊？那我岳母怎么回答啊？回答那个护士，他说你的痛苦是1度还是10度啊？我的岳母就说10啊，然后他再加一句，如果有10亿，我又爽10亿啊！所以你发现他的痛苦的程度是什么？是很痛苦啊！啊，就是很痛苦。所以我们说，家中的人，我们怎么想？我们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叫他给他最大的安慰啊？怎么才能够把他的痛苦去释放啊？ 所以后来他动完手术以后，他因为他的右手啊，他不能够自己去煮饭，他住在我们家。好，我们也请我们的女儿把他的房间让出来给婆婆去休息啊。我们也要帮他去煮饭啊，因为他的右手不能够煮饭啊。每个礼拜我要送他去三藩市的医院去检查。在老实说，这段时间我们家中人辛苦不辛苦啊？辛苦啊，辛苦。家务的事情已经很多了，现在还要照顾多岳母啊。但是问题，我们觉得开心不开心？开心啊，因为我相信一个真合神心意的人，本身我们心中就有一个的感情，就是我们要爱人，而且爱我们家中的人啊。这个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是有这样的生命啊。我们发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肯定是个爱家人的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保罗对侍奉的人也有特别的提到这方面啊。如果我们发现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第二到第七节那里就是讲到做长老的一个的条件。你发现中间六节的经文中间有三节的经文都是讲到什么，都提及到我们家的方面的啊。所以照顾自己的家怎么可能不重要了啊？肯定是很重要啊。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不是单单说他只懂得去照顾自己的工作，我们的侍奉，而是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也有一个的态度，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去照顾我们的家中的人，因为我们的家也是个侍奉的工厂啊。所以第一方面，我们发现大卫第一个的真的性情是什么，他就是很爱他的家人，甚至他愿意自己来牺牲而照顾他的家人啊。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他对一些不信的人的方面是怎么呢？大卫是一个怎么的人？高举神啊。我们发现第三节那你说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的米斯巴去，对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我怎么行啊。你说高举神，那肯定基督徒也高举神嘛，对不对啊？特别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困难，我们神应允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都说感谢神，赞美神啊，我们都是这样子啊。但是如果我们的困难还没过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还在苦难中间，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信心去高举神吗？仍然能够感谢神、称赞神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哎，不需要了，我们心中晓得就好了，不要长出来嘛在困难的时候啊。但是我们看大卫哈。大卫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还在这个危险中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要求别人呢，还要求那个摩押王去照顾他的家人。但是他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在这个困境的时候，他在前路往往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仍然高举神啊，他仍然说什么？仍然对摩押王说，我要等神要知道我要怎么带领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他有这样的信心能够说，他主，我的主肯定要带领我前面的道路啊。这个就是大卫第二个真的性情啊，就是他能够在不信的人面前，他勇敢的去高举神啊。我们这里发现啊，大卫是个这样性情的人啊。我们想一下，我们在什么的时候，我们常常高举神，把神放在我们的口边去长出来了啊。第一个，我们想一下，我们在我们很顺利的时候啊，在平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都把主去介绍给别人的基督徒呢啊？在我们的公司啊，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常常吃饭的时候，在一些不信的人面前，我们有没有祷告呢啊？我从前上班的时候，我很喜欢就是在跟同事吃饭的时候啊，我都要祷告的啊。你知道吗？香港人很喜欢什么饮茶啊，饮茶啊。很多时候我记得从前我上班的时候啊，我们一些的公司的人一同饮茶的时候啊，一桌大概12个人啊，很多基督徒喜欢祷告什么啊，别人吃饭的啊，别人 他预备差不多要拿东西的时候，他就暗暗的去祷告，对不对？啊，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从前不是这样子的哈，我比较俏皮哈。他们差不多，他们要拿筷子要拿那些什么虾饺啊的时候，我就先跟他们说：“好，各位我们吃饭，我先祷告，我很大声的说哈。”当我这样子说以后，我发现其他的人呢，本来他们要拿东西吃了哈，他们都不敢了哈，然后他们要等我啊。然后你发现，当你祷告完以后啊，肯定有一两个同事，他肯定这样子说，问你一句话：“哦，原来你是基督徒啊，对不对？”啊，我就发现当有一个或两个问我的时候，我就能够抓紧机会跟他说：“对啊，我是基督徒啊，你有没有去教会？”然后就能够什么有这个把这个信耶稣我的这方面的来跟他们去分享。我发现很有效啊，你试试看，肯定有人当你祷告完以后，你很高调的去祷告以后，肯定有人跟你说：“哦，原来你是基督徒哈。”试试看哈，肯定是这样子啊。好像我们教会哈有 Awana 的 program， 我们有没有介绍其他人来了啊？我们在很容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高举神的名啊？这个是第一个啊。如果我们很能够很平顺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高举上帝的名的时候，那我们在困难，那我们在苦难中间，我们肯定不会高举神的名啊。但是我们发现大卫的性情是什么？他在难处的时候，他仍然愿意高举神的名。他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他还要求那个末药王的时候，他竟然说：“我仍然要看神要怎么带领我。”你看他多有信心，这个就是他的真的性情啊！我记得从前我有一个认识一个弟兄啊，他从小的时候，他都是一个很灵性很好的基督徒啊，从小我都跟他常常学习啊，他。你做什么事情他都要给你一些的金句啊，好像说比如说你去旅游啊，我们都一般来说怎么跟别人说啊，你回中国啊，那我们都说什么一路顺风，对不对啊？但是他不是这样子，他说：“哦，你去旅游啊，好，你要记得啊，神给你一个应许啊，里出里入耶和华都看顾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啊！”当你听到这样的时候，你就觉得啊，神真的与我同在。他就是这样的人哈、啊，所以他你要做什么，他都给你一些金句就是哈、啊。但是这个弟兄啊，他20多岁，他忽然之间有一天，他走路上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头很痛。后来他才发现，原来他有乳癌啊，他有一个的 tumor 在他的这个脑的部分。不能动手术的、啊、但是他要去接受检查、啊、这个人他就是因为他的性情是这样子，他在什么地方他都要传福音，跟他同病房的人、啊、他就劝他去信耶稣。那个先生就问他、年轻人 是不是信耶稣、我的病就能够好了？他说不一定，但是上帝肯定带领你、啊、然后这个先生、啊、在他旁边那个病人就问他说：“你真的是傻瓜啊！你这么年轻就有这个 cancer 啊，你还要我信你的上帝？你有没有搞错啊？”啊，这个弟兄他也不能够回答他啊，因为什么？他讲的也是事实啊，哈、啊！但是他仍然很努力的去关怀他啊。后来到有一天哈、啊，就是看病的时间是有限的，在香港就是大概7点到9点、啊、每天晚上、啊、有很多教会的人都去看他、啊、都是跟他唱诗歌跟他祷告、啊、在旁边的人他就有点好奇了。后来他就问这个弟兄，他说青年人啊，为什么你这么多、亲戚朋友 啊？因为他从前他跟他说这些是他的、弟兄姊妹啊，但是他听错了，他听是什么兄弟姊妹啊，所以他就发现你为什么这么多亲戚朋友啊？然后这个弟兄跟他说：“哦，没有，他们都是教会的人啊。”但是反而他们这样子给他关怀啊，在他旁边那个人说：“哎，我也希望去你的教会啊，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家中的人啊来看我的时候啊， 他们都常常是什么看手表的啊，那个脸都臭臭的，好像赶时间的啊，赶时间就走，也没有什么话说的。哎，但是你那些啊亲戚朋友啊，很不一样，很有什么笑容的，也跟我打招呼的，也给我关怀的，也为我祷告的啊。所以这个先生说啊，当我真的病好以后，我也要去教会啊，我也要认识你这些的朋友，认识你的神啊。我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好像大卫一样，我们仍然高举神的名？我们说上帝肯定要带领我的路，就好像大卫在面对被扫罗去啊追杀他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这个生命好像大卫一样呢？啊，最后一方面啊，我们要看的就是他对上帝是怎么顺服啊。我们一同读第五节好不好？啊，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下哈树林啊。我们发现其实大卫要叫回到犹大是不合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想一下，大卫心中本身也有很多的挣扎啊，因为他其实现在他是在逃亡中间嘛，但是先知竟然跟他说你要回到犹大地啊，那我回到中间不是有生命的危险吗？啊，而且大卫大概他也想，如果我回去的时候也不合逻辑啊，上帝要告我成为将来的王啊，那我死掉那怎么办啊？而且也想一下，如果他本身愿意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他身旁有什么，有400个那些的人啊，他们都是一些什么人呢？如果跟他说我们，他们都是躲避这个扫罗王，但是如果现在说我们现在要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他要说服那400个人容不容易？一点也不容易 啊，要回到犹大地其实是很困难的啊，并不是说他愿意，而是他一定要什么很坚持，他才能够回到犹大地这个地方，才能够回到先知所说的话啊。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大卫的生命，他的思想是这样子的啊，他是个很特别的人啊，如果你有圣经，可以啊翻开到诗篇32篇，好不好？诗篇32篇，我发现大卫他是怎么思想事情的呢？啊，大卫是个怎么的人呢？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当他犯罪的时候，当他不跟随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他是一个感觉到很不舒服的人啊，他是感觉到很辛苦的人啊。这个是大卫，经文怎么说啊？大卫说：“我闭口啊，第3节啊，我到第5节，我就简单读一部分哈。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啊，这里就是讲到大卫，当他在犯罪的状况，他不行神旨意的时候，他不顺服神的时候，他感觉是什么？他内心的感觉是 很苦的、啊，他觉得很苦闷的，好像整个人都很不舒服的，啊，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他感觉到很沉重的，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所以到第7节他就说你是我重生之处啊。你发现大卫的人是这样子的，当他不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感觉到 很不舒服，很不平安啊，他就是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他要怎么才能够舒服呢？就是他要重新回到神的旨意中间，不管多么的困难，他都要冲破这个的压力，要回到神的旨意中间，然后他就怎么，他就觉得很舒服，然后他就能够说你是我重生之处啊，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啊，我们常常唱的歌。大卫就是这样的人啊，我们要学习大卫，就是当我们在多么困难的状况，虽然我们发现不是行神的心意，但是我们要回到他的旨意中间。我记得我从前曾经上帝也给我一个的 考验了、啊，可以说考验哈、啊。我从前是，我刚离开香港以后，其实我是移民到加拿大的啊，我是住在这个啊多伦多地方啊，在那里的时候啊，我就找一个的在附近的人，他就是要修车嘛啊，他就是就随便找一个，他只要他是讲啊、广东话就可以了啊。后来就找一个的修车的老板啊，他就一直帮我修理我的车子啊。后来几年的时间了啊，但是他过去来说，他每一次帮我修理车子以后，我们都是心心交易的啊。他也没有给我写什么单据的啊，我也没有注意。后来有一天，我忽然之间就是好奇，我说老板啊，为什么过去啊，你也没有帮我开这个单呢 啊？今天你可不可以帮我开那个 receipt 呢？然后那个老板他就看我，然后他就说可以啊啊，但是你要给那个交那个税啊。你知道啊，在 Toronto 我们那个的税是 15% 啊。后来那个时候忽然之间我才发现，哎呀，原来过去几年这个老板帮我修车啊，他都没有报税的啊。忽然之间我心中就明白这个事情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心中不晓得怎么反应啊。后来我就回家，我想这个事情啊，几年了，三年的时间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后来我再回到这个老板面前啊，我就跟他说，老板啊，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请你帮我在过去所有修车的那些单据你都要开给我。然后那个老板就怎么瞪，是不是说瞪大他的眼睛，他就看我，他说可以啊，但是你要把过去那些的tax 都要全部付啊。那我就点头，我跟他点头。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呢啊？其实我也不是傻瓜了啊，三年的修车的税一点也不便宜啊。但是问题是，第一方面我想到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法律上面是不对嘛，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因为我怕犯罪，因为我怕上帝不再用我，因为我要侍奉他，因为我可以继续去侍奉神，但是我有侍奉的位置，但是我没有侍奉的能力，我害怕没有这个。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我说，我要追求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觉得比金钱更宝贵的，就是无愧的良心。我记得那一次离开那个修车的那个的店的时候啊，我发现其实我心中很痛苦，因为我很多那些的金钱都好像废掉了啊，很痛苦，痛苦的不得了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的心中也有一个很大的平安啊，因为我把一个东西赎回来是什么，就是无愧的良心。我觉得这个东西比那些金钱更宝贵，啊，所以神能够继续使用我来侍奉他，啊，我觉得刚才所说的三方面，其实第三方面是最难的，因为现代的人来说，我们都是很理性的，啊，逻辑不通过的事情我们都不做，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很软弱的，哎，这个基督徒他也没有跟随上帝所做他要做的事情啊，但是他生活也很好，那我学习他也好吧。我不跟圣经也好吧，但是一个真正，我们发现大卫是个怎么的人，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真的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第一个，他对他的家人，他仍然很爱他的家人，艰难的时候；第二，在不信的人面前，他自己也是在一个困境中间，还要求别人的时候，他仍然高举神的名，上帝肯定继续带领我；第三，在他面对一些在他理性不能通过的事情的时候，他选择什么？顺服神。很困难的时候，他还要劝那400人跟他回到犹大，你看这个难度这么大，但是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他就能够被神而高立，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啊，我发现虽然我们的年代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好有大卫的心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这样愿意这样持守上帝原则的人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也能够成为被神高举的人，大大被他使用。啊，我们同心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追求，荣耀他的名。啊，我们同心祷告。阿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愿我们发现在圣经中间，大卫有这么美丽的图画。他不管他在什么的困境中间，他都学习跟随你的心意，顺服你的心意，高举你的名，爱他身旁的人。我们发现虽然他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今天他在圣经中间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愿意在我们教会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我们都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学习好像大卫一样满足主的心。也愿神祝福啊 Tri-Valley CCIC 教会，好叫这个教会能够在你面前所做的事情都荣耀你的名，好叫这个地方充满生命力，好叫这个地方是经历到最突破的地方，好叫这个地方是能够常常看到生命，看到荣耀。我们在你面前来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虽高，然看顾卑微的人。愿意我们今天学习到这样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不单单是听，而是行出来，荣耀你的名，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Amen.